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华人呢有一句话叫做家家有本，每家呢都有一个独特的难处，恐怕没有哪个家庭呢是一点难处也没有的。把难处处理的好呢，可以化解，甚至成为祝福；处理的不好呢，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可能也会把我们家里搞得鸡飞狗跳，和家不宁。最后呢，拿出电话来，找牧师，牧师给提出对错。啊，其实牧师呢也不会轻易的给你判断一个对错。牧师是为了传道，不是为了断家务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牧师也。啊，家中的问题呢，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所能够解决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我想起来真的让人头疼。那我觉得更让我们想不通啊，有的时候让我们泄气的呢，是我们在外面可以和人相处的很好，不管是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同学、我们的同工，大家对我都很尊重，说我这个人很好。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呢，我到了家里面，好像变了一个天，家人对我的不尊重，我对家人也不和善，家人对我没好气，我对家人也没好气。那大家呢，互相埋怨，互相把对方扫走出去。那我们也心里面呢也实在是愿意对我们家人多有理解，多有包容，多有爱，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美德呢，在外面我们可以出来，但是在家里面呢反而不容易做得。那好像行道呢在我们家里面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像格外的难，时间久了呢我们就好像泄气了，放弃努力了，我们说算了，就这样不肯过。那但是呢，神对我们家庭的心意呢不是这样，神不让我们在家中是 passive， 是被动的来和我们家人相处，神要我们在家中来积极的行出神的道，那让我们的家庭呢容神一人，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享受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三个方面的问题。那这个三个问题呢，我们来探讨我在家中怎么样行出神的道，怎么样让我的家庭呢是一个容神一人，也让我们自己享受一下。那这三个问题呢，第一个是对一个家庭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。那第二个呢，我在家里面跟家人相处，我对待家人什么是最重要的。那第三个问题呢，是在家庭生活的里面对我自己来说，对我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。那这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一起来探讨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实在是一群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设立家庭，也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设立家庭，成为一家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我们同得基业，因着你我们这个家庭同入光明，也因着你我们这个家庭一同来敬拜，不仅仅是我们的小家，也是我们的大家。主啊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的灵来对我们讲话，也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改变我们，好让我们在家中活出新人的样子，也让我们的家来见证荣耀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个牧师叫做 Timothy Keller， 我们很多中学也读过他的书。那这个 Timothy Keller 呢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诸神的面具》。在这本书里呢，他讲到一位女士叫做 Anna， 这个 Anna 呢，她非常的希望能够生养儿女。那么在她过了这个生育儿女年龄的时候呢，他不顾医生的建议，他还是生了两个孩子。那这两个孩子呢很健康，不过呢，他这个安娜女士的美梦呢并没有成真，因为呢他非常强烈的给这个孩子呢一个完美的生活，结果反而造成了他不能够真正享受养育孩子的快乐。他呢过度的保护这个孩子，他的心中常常呢充满这个恐惧，充满这个焦虑。那有一个这个造成后果是什么呢？他呢非常细致的严谨的控制他的孩子呢生活中的每一个事情。那这一切呢让他的全家非常痛苦。 那一部车的流程是怎么样的？他的老大呢，在学校里面是成绩很差，那么他呢也有这个情绪上的一些障碍。那他的老二呢，然后可能是蛮笨的。那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，他是这样的爱他们的孩子，他是这样的想让他的孩子过一个完美的生活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？那这个 Timothy Keller 呢，他是这样剖析的，他说，不是因为这位女士呢爱她的孩子们太多，而是因为她爱上帝太少。啊，不是因为她爱孩子们太多，而是因为她爱上帝太少。啊，这个孩子呢，成了这个女士的神明。那最终呢，这个孩子们，他的孩子们呢，在这个女士重量级的期望之下被压垮。所以这个呢，就跟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有关。对于一个家庭来讲，什么是首要？子女的成才是不是家庭当中最重要的？那这个问题呢，圣经有清楚的教导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。啊，我们可以再翻开《申命记》第六章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一段是圣经的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，是犹太人的推嘛，在他们祷告书里面的中心祷告文，也常常呢是犹太人的孩子，他们在学圣经的时候呢，他们学到的第一段经文。那这里第六章第四节呢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那这一节呢，中文的新译本翻译成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。安扎威的翻译是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耶和华是独一的。所以这节圣经的圣经呢，它强调的呢，还不是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主，它强调的是耶和华是独一的。那摩西呢，这里是在他离世之前，他在这里再一次教导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，没有什么可以和他同等，除他以外呢，没有别的可以跟他相比。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神对摩西的启示，摩西对神的认识呢，我们对这句话的分量可以有一些理会。我想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，就是从申命记往前翻两卷书，翻到出埃及记的三四章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三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看这里是神对摩西怎样启示的。好，大家如果找到，你可以和我一起读。出埃及记三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到第九节这里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不其耻，直到三日之代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，说：主啊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是神他自己的宣告，宣告他自己的怜悯、他的恩典、他的慈爱、他的诚实、他的公义和审判。那我再给大家读一段经文，这是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四节，我来读大家听听。这是神说的话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那神说我是圣洁的，我是耶和华，这样的话呢，在利未记里面反复的出现，这是神向我们启示他是一位圣洁的神。那摩西五经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描述，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看。摩西是一位认识神的人，而且呢他四十年在旷野里面，他亲身经历耶和华神的圣洁、美好、崇高、可爱，所以在他离世之前呢，他苦口婆心的来劝以色列人，你们要爱我们的神，不可以拜偶像。我们回到申命记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三十九节。回到申命记第四章三十九节。四章三十九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
是神，
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回到第六章第四节，以色列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摩西在这里再跟以色列人再一次说，以色列人，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是这样圣洁怜悯恩典的一位神，你们怎么可以不爱他？好比我们有时候劝一个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劝他说，哎，某某弟兄啊，你看你的这个妻子是白里黄一点，你要好好的爱他。或者我们说这个姊妹啊，你先生是拿着灯笼很难找的，你要好好的爱他。那这里呢，摩西跟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的神是无与伦比的，比这个白里挑一，比这个打着灯笼还难找，更加的无与伦比，更加值得我们喜爱。所以我们理当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。那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原来使用的一个古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， 我们华人叫他爱德华兹，他这样讲的一句话，他说真正爱神的最深原因乃是因为神属性的无上荣美，唯有这还是合理可信的事。神的属性本身是无限的好，无限的美，无限的光明和荣耀，除非我们因为神的美善荣美本身而爱神，否则我们如何能正确的爱神呢？人们对神的爱如果出于神对他们很有用的这个原因，那么这个爱从一开始就错到底，他们只从他们自我爱好的观点来看待神，他们不能欣赏感谢神本质的无限荣耀。然而这一切呢，才是一切良善和爱的来源。他说基督徒爱神是因着神的圣洁之美，是因着神的圣洁之美。我们的神是如此圣洁美善可爱，我们理当的爱他，而且是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。那这里的这个信力它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讲，它指的是我们的全人，我们整个人的身心都要来爱神。那举个例子，举个比方来说一下，比方说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的心里神是不是最宝贵的？在我的心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物还在前面？那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是随着我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个选择，我还是想一下哪一个是神所喜悦的？那还有一个比方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，不管是我们在家中，我们是在教会里面，还是在职场上的同事，我们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呢，我们还是拖一个懒，马马虎虎不认真的去做？那这几个例子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神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神，这是一个人首要之事，也是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，这是你们的首要之事。那对一个家庭来讲呢，也是如此，爱神应该是一个家庭的首要之事，神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，即使是最近的家人也不应该排在前面。我们的主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大家都记得，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怎么样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那这句话呢，我们常常不容易理解，我们觉得太难了，这个太没有人情味了，那我们怎么可以好像不爱我们的儿女要来爱神？那其实神对家庭非常重视，我们教会呢对家庭也很重视，我们这个月呢就是家庭月，我们下一个礼拜呢是家庭主日，因为家庭太重要了，不管对教会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，我们应该多有这方面的学习。但是我们对家人对家庭的学习再多，我们对家人的爱再多，也不应该这个爱放在爱神上面。那刚才我举那个讲那个提摩太的当中讲的那个女士，她的问题是在于她的心完全的被儿女来占，她的心爱上帝爱得太少。那 C.S. Lewis 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爱一旦成为上帝， 他就沦落于佛。爱一旦成为上帝，也就沦落为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我们对人的爱成了偶像，这个爱呢，在我们心中占据了上帝应该占据的位置，那这个爱就是成了上帝，它就成了偶像。这样的一个造成一个结果呢，这个爱呢会带来破坏，给被爱的人带来伤害，给爱的人也带来破坏。即使是美好无私的爱，相互爱也不例外。那诗篇十六篇第四节是这样的，大家都记得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那这个别神呢，包括你知道的，不仅仅是拜的假神，也包括我们心中，比方说我们对金钱的追求，我们对事业的追求，甚至于包括我们对家人的爱。任何一个东西，只要它在上帝的那个位置上，它就是偶像。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偶像，我们的愁苦就会加增。所以我们的心应当把神放在手，尽心尽性第一来爱他。那什么是爱神？爱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不是我们心里面想一想，我们口里面说一说而已。爱神呢，也不是凭着我的血气我来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情。爱神有实际的内容，有具体的指标，那就是遵行神的话。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。那这个呢，也是《生命记》反复讲的，你们要谨守遵行。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五节，他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然后怎么讲呢？第六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那坐在家里，我们在家中应该很自然的谈论神的话。比方说你今天读经的心得，你今天在教会中听信息，你的领会是什么？行在路上啊，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。那行在路上呢？比方说我们送孩子去上学，我们送孩子去参加一个课外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在车上跟孩子讲话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这个星期他们的主日学背诵的经文，先让他们背给我们听一听？或者是他们奥瓦纳，他们礼拜五奥瓦纳，他们背诵经文，背给我们听一听？那这个就是行在路上。那躺下起来呢，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什么的原因，我们躺在床上我们睡不着觉，那那段时间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必然思想神的话，不要让那段时间浪费。那起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醒了，那也不能够入睡，躺在那里做什么呢？思想神的话，不要让那段时间浪费。所以躺下起来我们都思想神的话。那第八节呢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以色列人都有这样做的，他们呢做一些经文的这个袋子缠在他们的手上，他们做一个盒子，盒子里面呢放着经文带在他们的手上。那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那样去做，但是我们可以写一张，比方说写张经文卡片啊，放在我们口袋里。那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智能手机还普遍，我们装上一个 Bible application，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读神的话。那第九节呢，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印你的城门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把神的话放在显目之处，随时提醒我们。那这样呢，神的话介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，我们时时分析。那这样的是爱神的实际。那这个圣经呢还告诉我们，把神的话教导子女的首先应该是父母的责任，因为他这里说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呢，那我们华人子女呢，我们知道我们送孩子去上学也好，送孩子去学体育也好，送孩子去学钢琴也好，我们都是把孩子送到职业人士那里去，让职业人士来教导他们。那我们做父母的呢，在家里可能顶多当一个陪练，给他们练习一下，我们都会去教导他们。但是有一件事，我们做父母的必须承担起教导， 那个就是孩子的灵性，孩子的品格，神的话语。我们不能说把孩子送到教会去，比如说老师、牧师，你们来教导我的孩子，我在家里可以帮一帮忙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可以把这个观念颠倒过来。我们父母应当承担教导我们子女神话语的主要责任，教会呢是来辅助父母。那家里呢，我们要有对神话语的追求，遵行神的道，应当从我们的家中开始。所以爱神的呢，一定遵行神话；爱神的呢，一定会爱人。那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们可能来争吵，可能让焦虑，导致我们家里鸡犬不宁。那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只有我们，我们的心里面呢只有我这个小家，没有神，没有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没有我们神的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我们爱神，也因为爱神呢，我们去爱人，把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放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也常常的来花时间、花精力为他们祷告，来帮助他们。但如果你可以试一下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你家里面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对你来讲是真的是小事 ，no big deal， 不会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。我们的家会和平，当然，家里面的和睦不应当是我们爱神这个主要的原因，家里面的和睦呢，是我们爱神一个部分。我们爱神的原因，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爱的房子他的话，我们爱神的原因是因为神本身的圣洁为善。那我们应当多多的追求，更多的来认识，更多的看见神的美好，神的可爱。就像保罗的祷告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祷告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我们怎么样真知道他。”所以我们，但愿我们能真的以神为至，我们来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，让爱神行道呢成为我们这个家庭里的首要的目标，成为我们家中的首要之事。就像约书亚说的，约书亚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好的，这是我分享的家中的第一个首要之事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？我问的是，我和家人相处，我对待家人，什么是首要？上主任呢，王牧师讲到合理的期望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合理的期望为婚姻加分，不合理的期望为婚姻减分，大家就记得住。记住，我们对家人呢都有一个期待，但是我们的期待是相同的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进入婚姻、成立家庭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一些美好的梦想。我们可能是会想，我的白马王子会依然白马，王子风度会保护我，会体贴我。那先生呢会想，我的白雪公主会依然白雪，依然清纯，崇拜我，顺服我。那我们的小天使呢？生出来之后给我们家庭增添快乐，但是往往过不了多久呢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梦想慢慢好像破灭了。我发现我们的白马王子不再白马，什么黑马公主，我们的白雪公主不再白雪，什么娇满公主。我们的小天使出来之后呢，原来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很多的问题。那我们的梦想慢慢的破灭之后呢，我们就说好了，我也不做白马王子，反正他也不再是公主。我也不做公主了，反正他也不再白马。那我们的小天使长大之后呢，发现，原来我的父母不是我想象中那么样的一个英雄啊。我们就来做反叛的天使。那当然这些呢是极端的情况，但是呢我们每个家庭呢或多或少恐怕都会有一些。那这是因为我们对家人的期望过高，我们没有一个合理。那进一步说呢，其实我们的家庭呢不应该只是一个我怎么期待别人怎么样来对我，我的家庭应该是一个我应该怎样来对待家人的。我们对每个家人呢都有付出，对家庭都有付出，但是这个付出呢不要成为我们期待家人应当怎样待我的一个资本。 我们的对待家人这个重心，这个首要的，不是期待他怎样来对我，而是要我怎样付出自己来对待我的家人，我怎样付出自己呢，来建造我的家人，让我的家人受益。那我们做丈夫的呢，建造我们的妻子；做妻子的呢，建造我们的丈夫；子女呢，建造父母；父母呢，建造子女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个经文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四节。好，我们可以在翻到那边再看一下。那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听众或者朋友，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怎么写？啊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不是，哎呀，说的太好了，我的太太要是这样的话，或者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要带我的先生来教会，让他好好学习。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，其实反映了我们的心中还是以这个期待家人然后带我为重。其实这段圣经呢，我们不能不把它，我们不能不替家人来读这个，我们也不能把这段圣经拿来衡量我们的家人，要求我们的家人。那这段圣经呢，是告诉我们我应该怎样带我的家人。那进一步呢，我们会看一下，当我愿意这样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家人呢就因此被建造。比方说，我们看做妻子的，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啊，顺服这个词呢，英文翻译成 submit。那意思是呢，承认认可丈夫在家中的领导人的地位。那做妻子的往往不服气，我们很多那个家庭呢，妻子比丈夫更优秀。好，我们妻子不服气，我说我怎么要顺服他呢？你看看他都不中用。那但是今天呢，我不想给姐妹们呢在家庭负担重担，我说你们一定要顺服。啊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呢来看这个命令，啊，看到这个命令积极的那一方面，那就是说，当一个妻子她来顺服丈夫，她把丈夫呢放在应该放的那一个代理家庭位置，同时呢，这个妻子自己呢积极主动的来帮助丈夫，来鼓励他，来支持他，让他承担起这个领导的责任，也让他呢，来带领这个家庭，敢于做决定。敢于承担责任，那么你会慢慢的发现呢，这样做的这个丈夫会渐渐的被建造，这个先生呢会越来越多的像圣经所讲合神心意，那他呢也会越来越多的来爱你，他呢会越来越接近你心中所期盼的那样的一个样子，甚至会超过你心中的期盼。那箴言书有一句话说，智慧妇人。智慧夫人怎么样？建造家室。那这个家室包括什么呢？这家室可以包括我们的儿女，包括我们家里面井井有条，我的子女有吃有穿。那这个家室呢，其实也包括丈夫这一个人。对，智慧夫人建造家室。那这是这一个妻子顺服丈夫这个命令的积极的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姐妹们，你愿意你的先生更多的合神心意吗？愿意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就多来顺服他，多来鼓励他，自己呢主动的放在这一个地表上面，啊，让你的先生来领导，啊，这是做妻子的。那下面呢，轮到做丈夫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啊，我们知道夫妻间的一个经典的问答是什么？一个经典的问答，妻子问丈夫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丈夫回答说：“做了这么多，难道还不爱你吗？你还要我做什么？”哎，我们做先生的呢，往往不明白。我也是比较笨的。其实妻子要的呢，还不是你做多少事情，妻子要的是你把它放在你的身上。有一个还好的圣经学者马丁·亨利呢，他对《创世纪》里面讲到，神用亚当的肋骨。到下巴，这个很典型的女段名言，他这样讲过，他讲得非常好。他说上帝呢，没有从亚当的这个头部取出来头骨来到下巴， 免得怎么样呢？免得夏娃来统治他，他没有从他的脚上面取一块脚骨来造夏娃，免得怎么样？免得亚当践踏夏娃。上帝是从他的鞭取出女人，跟他同等，从他的臂下受他的保护，靠近他的心，受他的爱。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做丈夫的爱妻，妻子丈夫是同等的。虽然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但是是同等的。我们要把妻子放在心上，我们要想着她，体贴她，呵护她。那当一个妻子这样被爱的时候呢，她的心里面那个幸福感，她那个安全感会在她的里面充满，但她在里面那个美善会被激发出来。这样一个妻子呢，顺服丈夫，顺服丈夫呢就会变得容易，那她呢会因此被见到。有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可能觉得，哎呀，我妻子顺服，我想讲什么话她都否定，不接纳。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做先生的爱我们的妻子。前段时间呢，应该两年以前，我太太跟我讲过一次，我讲说爱。我最近呢读了一本书，这本书里面告诉这个妻子呢，怎么样来顺服丈夫，怎么样来鼓励丈夫。哎，他就跟我说呢，说这个方法呢叫做三明治方法。三明治方法，什么叫做三明治方法呢？就说当丈夫呢有一个提议的时候，丈夫不要一口不绝，一口否定，丈夫说好 ，sure， 这是第一天面包。那接着呢，就该这个先生来讨论了，这个提议怎么去实现啊？那把自己的好主意呢加进去，这个就是三明治的那个馅儿。最后讲完了，最后商量好了。好，你拍板，我顺服你。多加点老公，又有甜点包，再加上就是一个三明治。那我妻子就告诉我这个话，哎，我就想这个我这个太太呢，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说就是，哎，实心眼的一个人。你说你学了一个顺服丈夫的办法，你告诉你老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不就要告诉他吗？你这不就给他一个把柄了吗？丢你小辫子。上个星期我就丢了他的小辫子。上个星期呢，我们一起去带着孩子去相亲，那我太太就跟我说，来，刚才来晚了，在路上就加油去了，因为太急只加了两根油箱呢。我说他没有关系，说走的时候一上路右边就是一个加油站，又方便又便宜。太太说没有关系，我明天带这个送孩子的时候呢，我到那个三路上去加。我说为什么不加？这又方便又便宜，为什么不去？太太就说那个也挺方便的，当时心里面就一点点的不高兴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怎么都吃不到你的饭了？太太就很有智慧，也没有跟我急，要跟我说，我给你吃了那么多的三明治，你就忘记了。今天中午我还给你做了一个，做五百个。那我当时呢，突然就一个反省，我说，哎呀，是呀哈，他以前鼓励我、说服我的时候，我怎么都忘记？哎，我记得就是他好像不接纳我的这个建议的时候，那么我忽然间又有一个启发，哎呀，我刚才那么讲话，他没有很痛快的这个接受，是不是因为我讲话的方式不对？可能是我讲话的方式让他绝对不容易接受。那当时我说，哎，太好了，三明治没吃到，我有两个重大的发现，一个是我只记得他在乎我的。对不对？我只记得他不顺服我，我只记得他不顺服我的时候，我不记得他顺服我。第二个呢是，他没有很快的接纳我的建议，可能是因为我说话的方式，我说话的语气不对，让他觉得不容易接受。那不过以后呢，我知道我在那天还是去了我做的那个两家的皮蛋，我还是吃到一个三明治，面包没有吃到，只吃到中间那个馅。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话呢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当我们的妻子对我们好像觉得不愿意顺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思想一下，我爱他，爱妻子爱谁？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看，还有是讲到做子女的对我们的父母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，在因循建立，等于给我们一个因循，我们孝敬父母才会得福。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我们孝敬父母。其实也会见到我们的父母，因为孝敬的讲的是 honor， 是尊重，年长的人是应该尊重的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是这样的：不可言和老年人，要劝他如同父亲。所以，当我们孝敬父母， 别有我们父母尊荣，他们心中喜乐，充满感恩，会因为子女的忧心，让他可以安然的享受晚年的生活，天伦之乐。其实这个呢，也是我们的子女的对父母一个生命的典范。好，那下面呢是讲到我们做父亲的，做父母的，我们做父亲的呢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也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那我觉得养育子女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，当我们的子女他们的行为呢，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常常有些愤怒、沮丧，甚至失败感会产生出来。那么我们这个控制不住的时候呢，我们爆发出来，可能去摔呀、去打呀、去骂呀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增长了我们惹儿女的气。那首先呢，我们需要调整对孩子这种期望。那我们对孩子呢要有合理的期望。那对我自己来讲，我对孩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期望，就是他们每天晚上能够按时睡觉，他们早晨呢能够按时起，九点钟也好，十点钟也好，到了时间我就希望我一拍桌子或者一说该睡觉，他们就一个一个乖乖的上去洗澡、刷牙、去睡觉。那为此呢，我跟孩子们之间呢也常常有这种，我就去逼他们，去急，去催促，再去强迫他们。那这样呢，心里讲的是安全起伏，触动他们，惹怒他们，伤他们的心。那以后呢，我感谢主，慢慢的我在想，再怎么理解，其实很简单，孩子是人，孩子不是机器，机器呢，你按一个按钮，他马上就去做了，孩子不行，你没办法按一个按钮，孩子马上必须做，他是人，他需要时间。那么我意识到呢，我感谢主，就以后呢，我就想，让这个孩子他心里面很喜乐、很轻松的上床睡觉，哪怕晚个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也比我这个辛苦他们逼着他们按时上床睡觉还好。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从主要调整这个对孩子期望，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我想即使我们的这个期望合理，因为孩子是人，孩子不完美，他总有达不到我们期望的。啊，其实我们的期望非常的合理，又不高也不过分，但他们还是有达不到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反应？那我想这个时候一个反应呢，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，我们心里会说，他怎么就是这样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就是达不到？就是不能按照我所讲的那样，我所说的那样去做。那我们这种反应呢，在我们的里面呢，造成我们情绪上的一个愤怒。我们压不住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抖。那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问题是说呢，我们对子女的这个反应呢，还是在这个以他，我们希望他达到我期待，他达不到我期望的时候呢，我的一个负面一个被动。那我们教导子女，我们养育子女，我们不能被动，我们应该主动。我们的注意力呢，应该是说在这个情况下，好，这个孩子呢，他没有达到我的期望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我怎么样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来训练他，来教导他，来帮助他。那我们自己呢，要从这个失望啊，这个沮丧的这个情绪里面跳出来，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呢放在这训练他到底发生了，可能是宽容，可能是接纳，可能是管教，也可能是我们帮助他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注意力的中心应该是怎样来跳出来。那我举一个例子呢，比方说这个孩子要晚上要上床睡觉了，忽然发现呀，他这个作业没有做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甚至我们很多父母都有这个情况，要睡觉了还没有做作业，还没有做完，第一个反应，你怎么搞的？一个晚上功课还没有做完，赶快做，这是第一个反应。第二个反应呢，我们冷静一下，哦，现在到了睡觉的时间了，他的功课没有做完，让他晚睡半个小时，我把我手中的事情放下来，我坐在这里帮助他把功课做完，行不行？那这是两个不同的反应。第一个反应呢，是以我的情绪，情绪上的反应；第二个反应呢，是以造就这个孩子为中心，这样的一个反应。那我有一次呢，也对两个孩子差一点的这个情绪爆发出来。那一次呢，我在一个房间里面在那里做一件事情，啊，另外两个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，在那里吵着吵着，情绪大起来，你对我发火，我对你发火。那我从另外一个房间走过去的时候呢，我看见他们两个在那里吵闹，我 我的心灵怎么样？怒从心头起，我把怒向心头起，恶从胆边生。我仿佛看见我自己走过去，背起一脚，把他的桌子踢翻。我看见我自己已经那样子，好像看见我自己过去了。这么一个真实的一句话，我说我感谢神。我当时我的心灵毛病，我也忘记我打扮是怎么样的，神就把我的怒气给冲。那我走过去，我蹲下来跟他们讲话，发生了什么？过去之后呢，我就跑到楼上去，到我自己房间里头跪下来，我就祷告，说主啊，谢谢你保守我。所以我们看到是两个反应，一个是情绪上的反应，过去一脚把桌子踢翻，你们怎么搞的？各打五十大板，这是一个反应。另外一个反应呢，是抓住这个契机，他们两个在吵架，怎么去见到他们，让他们在这个边界分割。那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呢，我们是言传身教，一方面呢，我们把主的道来教导他们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活出主的道，让孩子在他们这个不好的时候，他们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。如果他们看见我们的这个做父母的呢，仍然能够安冷静，仍然能够带着神的这个爱、这个包容、这个忍耐来对待他们，他们会想到，原来是这样，或者是宣教，他们里面的那个善，他们里面那个忍耐，也会因此被激发。那我就想到一个睡脑的一个人，举个例子，睡脑的，他那个人呢，他的注意力不是，他要放在这个，我怎么样把自己提到我这个脑，他炫富，炫富，他的注意力不是怎么被他的这个脑的这个野性来激怒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重心也是要建造我们的孩子，而不是被他来激怒，我们把他们里面孩子们里面的那个背逆。那个骄傲，那个自私，给他驯服，而不是被这些激怒。同时呢，我们把他里边的那个良善，那个舍己，那个谦卑，那个自信，给他培养。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建造我们家人。我们每一个人在家中都有一个使命，那就是建造我们的家人。创世纪里面记载一个故事，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。该隐杀他的兄弟之后，上帝怎么观察？那另外，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？该隐说：“我岂是开除我兄弟的吗？”当然是，我们每一个人对家庭、对我们的家人都有开除的责任，都有道德的责任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的二十九节，第四章的二十九节怎么讲的？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这个听见的人，这个造就人这个对象包括谁呢？当然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包括我们的同工，包括我们的同事，那是不是也包括我们的家人呢？其实这个造就人这个人呢，首先应该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造就人应该从家里面开始。所以这是我分享这个第二个首要的家中的首要的是让造就家人，而不是期待家人成为我们对待家人的榜样。那第三点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简单的讲一下，在家庭生活这里面，我自己的首要上次就直接讲到要有对待的力量。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说我在外面对很好，但在家中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为什么？有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约束，我们讲话我们不敢得罪人，他丢面子，他对老板挑油嘴，我们有这个约束。那回到家里呢就不一样了，家人不会把我开除嘛，得罪他家人丢一点面子也没有关系嘛。那家人对我也是这样吗？他们回到家里面也是这样的，我不需要担心我讲话会冒犯他，我不需要担心会被开除。对这两方面的原因呢，让我在家里面呢，我们的好行为有的时候反而不如在外面。我们在外面对人好，回到家里是变得一样。那这个问题是说，我们这个人的美德呢，在外面的那个美德是做的，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礼物。虽然不是错的，我们在外面的好行为是假的，是真的，但是呢，它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流入。因为如果是生命的流入的话呢，它就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。我们在外面也好，在家里也好，这个美德总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流露出来。那这个敏感呢，是生命的特性，是生命的本质。这一个呢，需要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我们刚才看的这几节经文呢，做丈夫等待妻子，做妻子等待丈夫，父母等待子女，父母等待父母。其实每一个命令都针对我们这个人的心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才能把这些命令呢，我们才能够行出来。不管是妻子丈夫丈夫也好，丈夫爱妻子也好，诺巴基斯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个 Viking， 它 Viking 怎么翻译的中文？猥琐，太血腥了。还有一种翻译，维他命，维谁的命？男他，维他的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丈夫的想当妻子的真的是比较难，做妻子的想当丈夫比较难。对于这个要求做丈夫的话呢，你要爱妻子一定要学习，要把那个维他命的他给他改过来，改成女他，为他的命。好，我们这边我见过很多我们的姊妹严严的管束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弟兄们，这个钱呢不许吃，那个太肥了不许吃。我没大看见过哪一个弟兄去管他的妻子。对于这个说，我们做丈夫要爱妻子呢，我们一定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的享受。那妻子算是丈夫呢，也是要学习，我们甘愿我们自己的意思丈夫接受，我们甘愿来顺服他。那有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当我们愿意学习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就来接管我们，耶稣基督来接护我们，让耶稣基督的顺服从我们的里面出来，我们去顺服。让耶稣基督的爱从我们的里面出来，我们可以去爱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我觉得家庭是一个改变人生命最好的基础，是我们操练实体的绝好之处。如果我们从家中开始操练实体，让我们里面的基督活出来，美德慢慢的，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，因为我们对待的生命，而不是因为外在的约束。我们在家里面也好，在外面也好，我们对待家人也好，对待朋友也好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这个美德它压也压不住，藏也藏不了，它就是那样出来，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基础。所以我简单的分享第三点，是生命的改变。我们这个人生命的改变应该成为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我自己的基础。对我们来很快的回顾一下，我一开始提三个问题啊，对于家庭来说呢，什么是首要的？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，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。那我对待家人什么是首要的？应该是见到家人而不期待家人，这是我们的首要。那第三个呢，对我自己来讲，我的这个家庭生活中，我自己这个首要的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愿神赐福每一个家庭，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呢，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呢，都有福杯的荣产地。我们祷告。父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家人，让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一同蒙洁净，我们一同来敬拜，我们一同来跟随你，我们一同来服侍你。谢谢你，主啊，愿约书亚的心智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，至于我和我们全家，我们必定是奉主的话。对你亲自赐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，深入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，是我们成为行道的人，是我们成为造就我们家人的人，也是我们曾经成为一个与基督同与基督同活的人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主的名。